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文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今日是7月7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的面对全方位困境，中共束手无策。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滑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噶啦，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系咁，我哋嚟睇下中国大陆嘅情况而家吓。咁啊，而家睇到咧，无论从金融嘅方面啦，或者系就业方面啦、经济方面啦，包括军队方面啦，似乎冇一样嘢咧系对中共有利嘅吓，都系立立乱嘅，或者系都喺度出紧事嘅。前冇几耐咧，前后两届嘅呢一个国防部长已经是被落案，话要去追查或者是要判他哋刑啦，已经取消了咩军衔自由之类嗰啲啦。咁其实在中国大陆嚟讲嘅话，而家整个社会嘅情况咧，系咪对中共会造成好大影响咧？习近平嘅执政嚟讲嘅话，而家对中共嚟讲系咪一个危机咧？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哎呀，咁而家中共咧就猛喺度宣传佢哋嘅20届三中全会啦，就定喺15号到18号举行嘅。咁就讲就讲，但系我哋个个都对佢冇咩期望啦，系嘛？甚至我哋有啲人都觉得你开咪开咯，同外界一啲关系都冇。不过咧，佢今次嘅主题咧就所谓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咁有個主題出咗嚟嘅，但係究竟佢講咩咧？我覺得係老八股啊！我根本就唔知佢即係想講啲乜嘢。暫時講真係唔知三中全會會點開發。不過咧，喺三中全會嘅會議前夕咧，阿習近平就喺佢個政治局學習會裏邊咧，就講咗啲比較重要嘅嘢。佢咧就完全唔隱瞞，就話而家中共係面對4大考驗同埋4大危機。咁邊4大考驗呢？第一個就係執政考驗，即係而家執政唔掂啦，係而家嘅事啦。第二個呢係改革開放嘅考驗。咁通常改革開放呢係為將來啦，咁將來又出咗問題啦。第三係市場經濟考驗。咁市場經濟或者經濟就係中共嘅老本錢嚟嘅。呢樣嘢都唔掂就真係乜都唔掂㗎啦。第四個咧就係外部環境考驗，即係同世界嘅關係啦，唔掂啦嚇，呢4個唔掂。另外仲有4種危機，就係精神懈怠，呢個嘅當然我諗係講共產黨員啦。咁呢個一個人如果精神懈怠冇心機，咁啊冇目標，即係精神都冇啦，係嘛？甚至靈魂都冇啦，咁即係好大件事係嘛？因為我哋嘅精神、我哋嘅思想係主導我哋嘅行為噶嘛。咁第二個咧就是、能力不足，佢都好夠膽講，即係話自己成個黨能力不足。第三咧就是、脱離群眾嘅危險，即係群眾唔支持佢哋啦。第四咧就係、是、消極腐敗嘅危險。咁即係話黨員嘅操守，佢哋嘅道德唔掂啦嚇。咁如果咧喺一個公司裏邊有一個 CEO， 佢夠膽將呢啲作為議題講俾佢哋嘅董事局聽，話啊呢啲係問題，呢啲係危險。我諗佢1分鐘之內俾人炒咗油噶啦。呢啲都係全部最大嘅問題，冇一樣嘢掂。咁即係表示嘅成個機構係一啲都冇辦法運作。一啲都冇再存在落去嘅價值㗎啦，已經早就應該係執笠㗎啦。咁係即係中國共產黨咁好彩，佢已經到咁嘅地步，自己承認咗出嚟，仍然可以繼續。即係我諗可笑嘅地方就係呢一度。
呢個就係獨裁社會、威權社會嘅好處啊！阿金正恩都係睇到經濟唔掂嘅話，佢都將經濟部長殺咗，唔係殺佢自己咧，一樣嘅啊。
咁而家習近平面對嗰個困境咧，真係唔係簡單嘅。頭先你聽佢自己講啦，係全方位嘅、多層次嘅。 咁所以係史無前例嘅。以前啊，毛澤東嘅時代都有過好多嘅即係整個社會係動亂啊，係崩潰啊，或者係有佢自己嘅政權亦都好多嘅內鬥。但係因為而家嘅社會複雜咗好多，整個嘅同世界嘅關係亦都唔同咗，所以喺呢個意義上，目前習近平或者共產黨所面對嘅困境係史無前例嘅。咁習近平同共產黨知道好清楚嘅喎。如果唔清楚，點解今次會將呢啲攞出嚟講啊？不過講還講啊，有冇用就係另外一樣嘢啦。咁咧就呢度或者要即係仲要重心講一講嚇，而家中共面對嘅最大嘅問題應該係經濟問題。經濟一向都係中共嘅定海神針，就係正係話一白就遮三丑嘅。但係而家嚟講咧，幾乎係一個叫做一個骨牌效應，泛泛都唔掂。一下又一下咁樣，即係冧整個經濟係咁樣冧法，咁咧即係整個政府咧係冇曬控制噶啦。咁因為政府冇辦法有控制嘅能力，所以整個社會亦都俾人哋感覺係充滿咗危機嘅，好多嘅種種嘅情況。咁啊，主要就係一般人嚟講，民生計都唔掂嘅話咧。就好大件事㗎啦，生計唔掂，即係冇得辦法再活落去嘅。當佢哋覺得冇辦法再活落去嘅時候，咩事情都可以發生嘅。中共當局咧係束手無策。
正如你啱先轉達阿習近平講嘅，佢話中共好多唔掂啊嘛。其實唔掂嘅就係佢啦。咁中共自己有冇專家咧？當然有啦，但係習近平咧係專家中嘅專家嘛，所以其他嘅專家完全係唔敢出聲嘅。而習近平相信嗰啲專家咧。全部都是砖头的砖来的。
亦都可以说整个中共的独裁的体制，他们的世界观，他们所谓的意识形态，还有习近平个人的性格，是决定了中共是无符，对着这么多问题是完全无符。即是讲得简单一点，譬如习近平他有什么决定，他有时有些错误的决定，他是总加速师，没有人够胆讲一句说话。咁另外咧就係中國共產黨佢對解決問題嘅方式，佢就唔係去解決問題，佢係解決提出問題嗰啲人。咁所以佢嘅方式通常都係要去控制呢啲人，或者係用洗腦啊宣傳咧，就令到你哋對呢件事係有一啲相反嘅睇法。咁樣做係解決唔到問題嘅喎。咁仲有佢哋成個中國共產黨嘅意識形態係反民主自由，係崇尚霸權嘅。入面對民眾就壓制，在外面呢始終就希望有一天呢就將紅旗插遍全世界，就是習近平所謂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就以他來做霸主樣。所以這幾件事是決定了中共當面對這麼多問題的時候呢，他們沒有辦法去解決的。現在沒有辦法解決，那怎樣呢？那他們就用他們一向共產黨最識的方式，就是他們控制這個整個體制啦，控制社會啦，那就看看有沒有辦法呢，就是令到大家起碼不出聲不動、他們可以就暫時保障著自己的安全，亦都保障著這個政權的安全，因為政權是他們的嘛，所以保障政權的安全亦都是等於保障他們自己，用這些方式去買一些時間，拖到看看何時得何時。
咁可能仲大镬喎。以前话时间换空间咧系可以啫，但系你全部积聚喺同一个时间爆发就大镬噶啦。
但系问题就系所有嘅而家面对嘅困境啊、危险啊，自己唔会系消失噶嘛。如果你系一直咁拖，好似个人病咗，你唔睇医生，有得佢拖下就死噶啦，系嘛？咁而家其实中共已经嚟到呢一个地步，就系、是、临终呢个地步噶啦。
哇！咁你真系睇得远过我话，路桥，你已经睇到佢临终嘅嗰步噶咯？点解咧？点解系临终嗰步咧？
咁就喺控制，即系佢哋自己党内方面咧，咁就最近中纪委咧就出咗一啲嘅帮规啦吓，佢哋所谓嘅党纪处分条例有一个修订啊，佢哋就不停咁样去警告党员唔准乱讲嘢，唔好碰高压线。咁咧，亦都對呢、這個黨政軍咧，就不停咁發出警告，咁就亦都公安 部門咧就介入嚇，即係佢哋呢啲即係黨裏邊係公安部門係強力咁介入。咁就對中共嚟講，或者對習近平嚟講，最驚嘅佢就係軍隊啦。咁就係槍杆子裏邊出政權，如果你槍杆子都唔掂嘅話，那個政權就有危險㗎啦。咁舊年以嚟咧，就中共火箭軍裝備發展部呢啲將領咧，大家都好清楚啦，幾十人咧就俾佢哋即係捉咗㗎啦。咁啊，連頭先阿石大都有提到啦，兩任國防部長啊，李尚福同魏鳳和咧都被而家咧就剝削晒軍權。交咗去呢一個法院嗰度噶啦，咁咧就李尚福同魏鳳和呢件事咧，係世界嘅媒體嘅頭條，呢啲係已經過咗係差唔多個禮拜啦。當時我睇報紙，我睇即係新聞啦，news 啊，好多好多人就係講中國共產黨有冇搞錯，兩個即係國防部長都係可以拉落嚟。
我相信美国系越睇越开心咯。习近平咁做嘅话，军队边度仲有人效忠佢啊？
咁喺今日情況之下，軍隊就個個都係人人自危啦。但係軍隊唔同普通人，軍隊佢係真係有實權嘅。一堆好危險嘅人，你可以去整縮佢哋，你可以整佢。但係到個地步，佢哋亦都有咁樣嘅能力去反抗，因為佢哋有槍，佢真係咁樣。咁就係互相唔信任，你看住我，我看住你，就咁。而家情況就咁樣。咁呢個就體制裏面，就係中共用嘅方式啊，控制自己黨員、公務員，控制自己嘅軍隊咁樣。咁咧就係民間咧就中共嘅方式由得你哋噶啦，即係佢亦都冇辦法，即係可以做做啲乜嘢嘢噶啦。
你啱先咪讲咗阿习总咪话脱离群众噶，佢讲嘅脱离群众同我哋理解嘅脱离群众咧系两回事嚟噶。阿习总讲紧嘅脱离群众咧就讲紧你班友仔，地方政府而家差咁多钱，你唔会刮啲民众嘅财点得啊？唔会搵多啲韭菜翻嚟，点去填呢个潭啦？系咪？呢个先叫脱离群众啊！
咁我而家又諗到嚇，即係今日我喺度準備題目嘅時候，我諗中共嘅問題如山，我應該係講邊啲嘢咧嚇？咁或者我就覺得即係都講下，即係年輕人同埋年老人嚇呢啲人而家面對嘅困境，俾我感覺成個中國大陸咧係個整個社會係凋零當中噶啦，係好躁動，但亦都係凋零當中。咁我就即係以前都即係提過，亦都好多人講過噶。即係孔子嘅《禮運大同篇》裏邊有講到，一個國家古往今來，唔論你係咩時期、乜嘢嘅國家，都係對人民有個目標嘅。呢個係衡量一個政府嘅最低標準。咁係咩呢？就係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咁我哋即係佩服中國人嘅即係嘅固有嘅智慧嚇。呢一個係一個政府必須要做到嘅。咁啊，壯有所用，即係話年輕人你要俾佢有工作啦嚇。我覺得解釋到最白最白，令到佢嘅才華、佢嘅才能啊、技能咧可以發揮，對呢個社會有用。但係而家嚟講咧，就中國嘅情況係好差嘅。
差到咩程度啊？可唔可以举个例子嚟听下？因为有时睇呢个节目嘅粉红啦，佢哋真系以为你喺度讲大话噶，老乔。
咁就最近有个消息咧，就系喺中国火爆，就系、是、有一位女士，佢只系30岁嘅啫，佢系任职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吓。呢、这个女仔咧，我唔知大家有冇睇到佢嘅相，佢生得好靓，好优秀，读到硕士，然后考入中金啦吓，亦都非常年轻。但系最近咧，就因为佢降薪，佢冇办法付得起嗰个 mortgage 嗰个借贷，咁就跳楼。咁咧佢就即系都好本事啊！佢可以30岁就系买咗一间屋咧，就或者一个 apartment 咧系1000万，即系人民币啦。但系结果因为而家即系房屋贬值得好紧要，佢个首期400万咧就已经唔见咗啦。咁啊，而家每个月仲要供5、6万。咁又聽講佢亦都係結咗婚啦，可能亦都生咗個 BB，有少少產後嘅憂鬱症，種種原因咧。但係其實講嚟講去，可能最重要嘅原因就係佢冇辦法應付每個月要嗰、那個即係、就是、個 mortgage，咁佢跳樓。
我諗好多中國大陸嘅年輕人咧，可能啲心理質素咧，可能都幾低下嘅，所以咧承受唔住壓力啊，所以就跳樓咯。 一时想唔开，我谂。
咁啊，即本来中国大陆，你话佢十亿人又好，十四亿人又好，一个人跳楼算得乜啊？点解会咁紧张？全个中国大陆冲上热搜，个个去睇下究竟系点样？本来就系未必捉到一样嘢，即系一个人自杀啫，系嘛？但系其实呢一个女仔嘅自杀系代表咗好多中国共产党治下嘅所谓嘅中产阶级嘅困境。我哋以前都解释过，冇办法。他们本来就很有野心买一间屋，然后就用自己的薪水去付，有时还 ambitious 到就野心到买两间，然后就是东出粮就给这一间，然后有另外一些灰色收入就给另外一间之类之类。但是问题就是现在的情况就是要逼到这班人是无路可走。当这班所谓的精英入了大公司，读过很多书，啲咁啲咁多嘅本事，亦都有錢嘅人都唔掂嘅時候，即係表示呢個社會其實出咗好大問題。咁但係呢個女仔其實佢都屬於係一個幸運嘅少數，大把人咧就係冇嘢做，呢班人咧就唔屬於佢嗰堆少數，係大部分。
你講得啱啊！而家喺大陸嘅失業率非常非常之高啊！其實好多呢啲調查公司嘅數據出嚟咧，都非常非常之差噶。
咁就讲返中国嘅失业嘅情况，咁我哋都分析咗好多啦，但係即係简单啲嚟讲，就係都係中共自己搞成嘅。
中共自己搞成，佢点搞啊？
第一，佢过去两三年就喺呢一个清零之前就已经係打压中小企业，嗰啲我哋讲过好多。跟住清零政策之后呢，就所有订单去晒其他国家，咁好多中小企业就冇订单就執笠。嗱，呢啲即係我揀最用最簡單嘅方式，就係咁解釋一下。咁但中小企業咧提供咗係80%-95% 嘅就業機會，有啲地方嘅統計係80%，有啲話95%。咁你話全部都係呢啲地方請人，但呢啲嘅中小企業即係一片又一片咁執笠，咁所以就有呢個失業嘅情況啦。咁而家咧就今年嚟讲，中国就有1179万嘅大学生毕业，再创新高。佢哋自己嘅统计啦，但系当然有水分咧，就话一半嘅应届学生咧就已经攞咗录用通知噶啦。咁佢冇讲嘅就话另外一半咧系完全冇人录用嘅。呢个即系我只能够最保守咁样去传译。咁啊，越读得书多，你越系硕士博士更加冇人请你，就系咁样。
你讲得啱啊！而家啲外卖员吓，佢哋嘅团队入边有30%咧，都系本科以上嘅大学生嚟噶。你话离唔离谱啊？
咁咧就以前嚟讲，呢班人咧都仲可以去做外卖啊，去做速递啊、courier 啊啲啊快递啊，揸啲 Uber 啊咁样，即系中国叫做网约车啦吓，咁都有啲出路啦，起码都有啲收入。但你而家嚟講，呢啲嘅外賣啊、Uber 啊同埋快遞啊，都開始式微，因為需要嘅人唔係咁多，而司機咧，即係譬如話你快遞啊、網約呢啲嘅增加嘅數量咧係好多，咁啊根本就冇辦法吸納咁多嘅快遞啊、外賣啊咁樣，網約車啊冇辦法，咁所以就連呢條路都唔掂嘅話咧，就即係中國大陸啲年輕人就好慘噶啦。
冇嘢做点会叫外卖啊？冇嘢做点会打网约车啊？其实系相辅相成嚟噶嘛。
咁啊，即系中国成日都讲内需啦。如果你连就业都唔掂，你点样去即系去有信心去使钱呢？你自己嘅生意唔掂啊，或者系打工嘅冇工，或者系做紧嘢嘅减薪，乜嘢都唔掂，你仲点会去内需啊？即系其实呢啲都系一字咁浅噶啦。咁最主要就系中国人对中国经济已经完全冇晒信心，
年轻嘅又冇嘢做，对中国大陆嘅经济又冇信心，咁佢哋嘅社保又冇晒，或者系断供，咁老嘅嗰一辈嗰啲退休金点办啊？
咁老嗰班又点咧吓？咁呢度咧就我引用一下海外嘅陈晓龙博士，佢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嘅时候，佢讲得非常之清楚。咁佢講到老人都好慘嘅，而家即係將會好快脆好慘。咁就話中國好快進入呢個深度老齡嘅社會。咩叫深度老齡呢？佢就話如果呢個社會 20% 嘅人口咧，都已經係超過60歲咧，就係叫做深度老齡啦。即係呢啲嘅人咧，佢哋好多而家嚟講咧係有養老金嘅，城市就攞好多啦，特別你係黨員就攞好多，鄉下就攞少好多啦。當中就有好多不平嘅現象，不過呢個都係小事。咁咧就喺2019年咧，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保障實驗室嘅預測咧就係話，整個中國嘅養老金咧會喺2035年咧就冇噶啦，用曬。咁2019年嘅情況係呢個 pandemic 之前仲有啲錢喎，而家就慘啦，而家就更加個經濟每況愈下。但債務又好重，究竟真係個養老金係會唔會等到2035年至爆發呢？其實就唔會嘅，可能就好快就會爆發嘅。咁佢話爆發嘅時候咧，就都唔會話一下唔俾你嘅，慢慢就話即係延遲支付啦，或者就又話減少啦。咁跟住咧，因為養老人都好多啦嚇，咁所以佢哋都係會俾啲嘅，唔會話唔俾你嘅。跟住咧就政府就冇辦法啦，真係冇錢啦，咁就印銀紙啦，咁就搞國債啦，就叫銀行去買啦，買啲國債啦。咁銀行啲錢邊度嚟咧？就係民眾嘅儲蓄啦。咁啊，就用民眾嘅儲蓄咧，就去發養老金啦。咁啊，搞搞下咧，咁就銀行啲資金都會用盡噶啦。咁就發生金融危機。咁咧就養老金咧，就啲老人家就攞唔到啦。或者攞得好少，咁樣啲民眾嘅存款咧，又俾銀行攞走曬去買國債去支付呢啲養老金，咁即係個個都唔掂，你有儲蓄你都唔掂，咁再加上咧就是、中國嘅老人家好多時候而家嚟講咧，唔係淨係養佢自己嘅，養埋啲仔啊，養埋啲孫啊，因為佢哋唔掂啊嘛，咁啊如果老人家都冇攞到養老金，咁就嗰啲仔又唔掂，孫又唔掂，就個個都唔掂，咁就情況就係惡劣到咁嘅。最近咧，我聽講咧就係中國大陸嘅社保基金啊，即係你做嘢要交社保基金，係增加得好緊要。呢個係割韭菜嘅其中一個方法，諗住攞多啲，咁就睇下可唔可以喺養老金嗰度咧，可以應用一下。咁除咗呢樣之外咧，即係佢仲有中國大陸有好多嘅割韭菜計劃嘅。咁聽講喺三中全會咧。就會中共就會推出一個10,000亿元規模嘅稅務改革，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喺高端消費方面咧，就係、要即係、加税啦。咩叫高端消費啊？買奢侈品啊，買煙啊，買酒啊啲，你即係可以唔用，你都要買嗰啲就好高嘅稅收。咁咧就打算咧就話即係地方實在太冇錢啦。咁如果擴大咗呢一個徵税範圍咧，就中央同地方政府咧就平分啦，就係、咁樣。不過咧，而家係咪有咁多人係去買高端消費咧？聽講喺中國大陸嘅茅台酒已經係冇人買嘅啦嘛。唔係好多時候，即係以前就食澳洲龍蝦啊，或者係食一啲高端嘅水果，中國大陸唔係產生得咁多，而家都冇辦法入口，都冇錢，你入到去都冇人買，即係或者係。唔係話冇人買，就係、少咗好多，就係、咁樣。咁所以你打呢啲咁樣嘅奢侈品税，係咪會有效咧？嚇、好難講。咁又唔止咁喎，前一排就話中共會倒查一啲企業30年嘅税款，哇！咁慘啦，30年。咁我知道咧，就係、譬如喺加拿大嚟講啦，好多時候你嘅公司嘅一啲嘅記錄咧，譬如呢間機構啦，你同政府係有交割咧。你嗰啲文件你存咗9年咧就夠噶啦，咁你抌曬佢都冇人理你噶。咁但係而家佢要追30年前嘅税款，大部分嘅機構，特別係中國大陸啦，你知道好多有時佢做嘢係好多又瞞啊又騙啊，好多嘢佢即係恨不得快快脆脆毀屍滅跡，將嗰啲文件即係燒毀曬就算。咁而家你要追佢哋30年嘅税款。唔怪得咁多人，有錢冇錢都走都走唔切，特別有錢啲走都走唔切，離開中國越快越好。咁另外咧，又喺全國至少20个省份建立咗一個叫做警税合成作戰中心。警咧就是、警察嘅警，咁即係你聽下佢個名字，你都覺得係即係相當恐怖。你收税咪收税咯，你做乜要搞個警税？係一個警察警，咁啊即係。 就我哋就唔係好知道裏面真係搞啲乜啦，但係咁一聽個名就覺得係用軍事管理啦。咁啊，即係當啲民眾啲交税嘅納税人咧係敵對嘅對象嚇，你一定要交税，冇咧我就用警察嚟鎮壓你。咁啊，即係呢啲都係佢割韭菜嘅計劃。咁啊，即係中國大陸而家慢慢就因為主要係即係整個嘅管治出問題，又因為經濟實在唔掂，經濟係同民生個影響係直接掛鈎嘅，咁所以會好多嘢慢慢就呈現，而家已經呈現咗好多啦，但係以後會係我覺得係會更加快，同埋會係更加密集。咁啊，希望中國大陸嘅人咧就係緊安全帶啦，因為而家咁睇法。好多時候，如果那個社會仲係可以運作，政府仲係作為咧，都仲有少少希望。但係即係問題當然好大啦，但仲有少少希望。但當呢個政府自己都唔知道應該點做嘅時候，民眾嘅絕望係好應該嘅。其實絕望亦都係一個蘇醒或者一個醒悟嘅一個開始。不過除咗醒悟之外，大家都可能要做一啲具體嘅實質啲嘅準備啦。
在做准备的时候呢，路桥已经提醒大家啦，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啊，因为加速师加速的时候呢，佢喺前面，加速师一定要弯道超车啊，弯道超车系最危险的动作嚟㗎，而最容易呢系将后尾嘅人呢系掟咗出去㗎，而加速师嘅本身呢会继续踩住车呢向深渊进发，所以呢后尾嘅人呢系先被掟出嚟先㗎，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啲。而作个路桥话斋做嘢啊，制止呢个加速师继续往前进啊嘛，又或者系将佢太扭转佢嘛，系咪得唔得咧？我哋会继续观察噶。呢度如果让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经世预言》。
唐人街。
喂呀，正哥，你妈咪嗰个偶像罗家宝啊，佢咪当年最拿手好戏就系嗰套《陋艺传书》嘅，你妈咪睇到识做咁滞啦。
喂，听讲罗家宝已经去咗卖咸鸭蛋噶啦，仲提嚟做乜嘢啊？
嗱，当年罗家宝演嗰个角色就系陋艺啊嘛，喺洞庭湖就见到阿龙女三娘，咁而家有新闻话洞庭湖就发大水喎。浸到成两三层楼咁高，而家希望阿海龙王出手降翻下啲水量都好啊，等啲百姓唔使咁惨啊嘛。讲真嗰句，求阿海龙王大发慈悲，仲好过求大陆政府啦。
嗱，我睇到新闻，洞庭湖嘅水涨到啊，系出现70年嚟最高嘅水位，当地政府就冇晒符啦，仲猛咁开闸放水。咪搞到啲农田啊、城市冚唪唥浸晒咯，仲有啊，湖南嘅另一条汨罗江啊，嗰啲江水啊倒灌入城，哇，一路高到上三楼。
喂，系咪即系当年屈原投河自尽嗰条汨河江啊？
冇错啦，嗰啲百姓叫苦连天，上晒天台，但系睇佢啲水势嚟讲啊，就嚟三四楼都浸埋，咁啊点算呢？所以当地乡政府就向中央发出了父老乡亲书，是一种最后的求救信号。
哎，怎止是湖南啊，中国南方很多省份都水浸啊，调返转头北方就大旱。还有啊，经济专家说人民币很可能大贬值，所有外资不断撤离，因为天灾的问题，粮食又欠收。
其实一早就有预言噶啦，嗱，清朝就有个大臣，就系钦天监刘培忠。据刘培忠自己讲，佢嘅前身就系刘伯温。喺明朝朱元璋做皇帝嘅时候啊，刘伯温就为咗大明江山能够巩固永久，传说刘伯温就一定要揾到99条龙，然后将佢铲除，先至可以保住大明江山。于是乎，刘伯温就在中国的大江南北终于被他铲除了99条龙脉，令到大明江山延续了将近300年。正因为刘伯温在斩龙脉的过程同时犯了杀生的罪孽， 而贬咗去昆仑山里边承受500年嘅苦。500年之后，刘伯温就转生成清朝嘅刘培忠啦。
唉，佢又巴闭咯，5个月大佢就识讲嘢啦。你听过未啊？6岁嘅时候已经成为神童啦，任何事情都过目不忘。9岁就应召入皇宫。19岁就已经任职钦天监，仲可以掌管全国嘅天文地理啊！所以慈禧太后都非常重用佢嘅。当佢做钦天监嘅时候，3次入昆仑山学识晒最上乘嘅剑法。
冇错啦，这个刘培忠啊，可以讲系文武相全，仲有响修道嘅时候得到咗红军老祖。俾咗3部天书俾佢，用咗3年时间就可以悟透咗天地人三才嘅奥妙。于是乎，道祖就同佢讲：你可以下山，光传仙境大道。所以佢响中华民国38年嘅时候，就跟住蒋介石去咗台湾啦。到咗台湾之后，刘培忠就泄露咗好多天机。他在民国41年5月在林公平师兄的寓所里面就开班。他对台湾的徒弟说，他本身不是金仙，不敢讲太多的天机，但是到了天机成熟的时候他就可以讲了。
你讲什么啫？可不可以泄露一些天机来听下？
他说他会离开，但是时候一到他会回来。到时啊，整个世界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就这样说的：西北红光3000丈，地变海津3翻身，别代西北红了天，翻天覆地日光没，红花起时何时家，海浪卷动万处花，大闻雷声震千响，白羊星光暗又明，抬倒黑云3000里，大陆长江万里红，迷雾红云整七州，处处雷声海浪翻，宇宙迷蒙天地分，雷声电光10万里，天翻地覆仙佛寿，水火风灾连九州，天地反覆是非虚，水火震灾由何出？
我唔明白、即系点解呢？吓
嗱，其实以上嘅劫难啊，总结归纳一下，就是地水火风4大劫。
嗱，我就唔知佢预言系指几时啊。其实而家全世界好多国家都已经出现咗呢啲灾难噶啦。
雷声、电光、震动、暴风、海浪、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红雾漫天，就等末日嘅景象出现啦。
咩意思呢？
佢解释咧就系话大地震。山崩地裂，水劫，海洋巨浪淹没大陆，洪水滔天，火劫，又可能是战争，又可能是外来的星体撞击地球，风劫，可能是史无前例的极大超级风暴。
哇，咁啊好大剂，啲人点算呢？
嗱，嗰度解释就话，有钱难买人见面，遍地哭声宇宙惨，翻天覆地日光没，只闻阴风鬼神哭，不见老僧弥陀念，有人口中无量佛，再看一切名利客，身为泥土气为风，白骨遍地谁人顾，处处哭声天地惊，世界损人10之3，水火风劫如全过，10分之人全2、3，10人可救3人还。
喂，个刘培忠有没有提到2024年会是点呢？
他的预言讲到2024年的时候呢，是这样讲的：毒魔乱世劫将临，宇宙迷蒙天地分，天池浩劫万国仇，龙头蛇尾恶魔忧，马归旧巢道长江，金陵重整回故乡，扫尽群魔安天下，终归中国定家邦。嗱，佢呢番预言就讲到好明啦。而家嘅中共政府搞到中国大陆就乱堪堪，佢仲喺台湾讲咗几次道法， 嗱，佢嘅诗系咁讲嘅：园中自妙妙中言，傲发倒海于移山。若无救发乾坤手，妙合得过末劫年。长生奥妙有何难？全凭乾坤气相连。悟开三才言真理，逍遥自在紫金仙。功名富贵似浮云，神仙皆怕遇甲人。
嗱，虽然而家有啲人听到啲预言咧就好惊噶，但系早啲知道，睇可唔可以避啊嘛。嗱，好似话日本咁样，啊，几时可能会有大地震，咁就唔好去嗰度旅游住啦。
唉，有时世事啲嘢唔到你惊嘅，佛家成日都有提示世人道德回升，灾难就会减轻噶啦。
嗱，另外喺北京城啊，碧云寺嗰个主人叫做高静涵，佢亦有佢一番嘅预言。
佢点讲啊？
佢话云暗暗雾愁愁，龙归泥土就索泥猴，三岁孩童三载福，月下无主水空流，万顷烟波一旦收。
听唔明喎、啊，意思系讲咩呢？
佢第一句就系云暗暗雾愁愁，佢系形容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嘅时候，搞到日月无光。佢自己本身个学识又唔够，但系又想认叻。嗱，点解佢讲到咁悲哀呢？下面嗰句就系话龙归泥土扫泥猴，佢话条龙都捐咗入啲泥度，然后用啲泥嚟做只马骝，咁啊梗系唔掂啦。嗱，意思即系话呢个宣统三岁啫，就俾人捧咗上个皇帝位嗰度坐，咁啊三岁系乜都唔识噶嘛，就俾啲文臣就当佢系马骝咁玩，咁啊宣统仔坐咗落个皇位度，哇！睇见咁多大臣望实佢，咁啊喊到飞起啦。宣统个老豆就同佢讲：唔使喊，一阵就过噶啦。
唉，就系、是、最衰佢个老豆再封啦，好噏唔噏？佢话一阵就过、啊，唉，点知呢个皇帝仔个灯都未坐热，就俾人兜咗落台啦，跟住成个清朝都冧埋。
呢啲咪叫做一语成谶咯。嗱，到咗下一句，月下无主水空流，就系、是、轮到孙中山啦。佢话君作祖，质彬彬，万里长虹破浪惊，黄鹤楼中吹玉笛，八方齐奏海歌吟，今期五色换新身。嗱，君作祖咧就系、是、指孙中山成为临时大总统。作得为个祖宗个祖咯，肯定有儿孙啦。即系话呢个上台嘅人肯定系姓孙啦。嗱，质彬彬就系响孔子嘅文学里边，《论语》就称为文学嘅文。孙中山嘅名字就叫孙文啦。佢嗰句万里长虹破浪惊，系讲孙中山走为全世界好多地方，佢为咗复兴中华，奔走四方。
啊，咁啊讲得几准、啊。当年孙中山真系由中国去到美国檀香山，又从檀香山翻翻嚟中土。当年去外国啊，真系坐船嘅咋。所以万里长虹破浪惊系冇错噶啦。
下一句，黄鹤楼中吹玉笛，即系呼吁我哋中华民族要起嚟啦。金色五旗换新身。即是说这个五色旗就会换成青天白日旗了。
喂，正哥，不知道预言是说几时呢？习近平成日都说要打台湾，说不定被台湾打回转头，在大陆天安门插到支国民党旗，那都有可能的。
现在整个世界都在变动，就看人的做法了。上苍就慈悲于众生的，一定有解救。
唐人街粤语见闻，世界大变，逆境求生。节目是由以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面请听新闻热点。
陕西普法律师因号似习近平包红被全网封杀，辉达尖端半导体被中共窃取，利用留学生走私，中国极左势力陷拆国军纪念碑，官方默认文革复辟。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子珊。今日是7月6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因掌商而违规被封杀，听起来真有些匪夷所思，不过在中国却变成可能。近日陕西一名抖音上普法的律师因掌商好似习近平而爆红，他回答粉丝的法律询问的时候，下面评论清一色都是说来看他的样子，但是这样也引起了更多人注意。在7月5号，该律师发影片表示，由于某些原因将在几日后停止更新内容，近期影片也都不能够评论了。影片传到海外平台也引起了围观，评论区纷纷留言，掌上违法，掌上涉嫌辱华，此人掌得寻人之事，这块面已经违规了，掌上有罪，删得似有点敏感。直至截稿，影片已经升到676,000人观看。类似事件还有天津电动哥，删得和习近平太过神似，而遭网友嘲讽，删得有点辱华，被特别关照了。2023年1月3号，雅虎网报道，中国大陆一名天津男子天津电动哥，因为外形神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网络上爆红，他的抖音上开直播的时候更被网友笑说习近平在直播啊，引起大量关注。网友笑着说习近平会说他剥夺肖像权，生得有点辱华。天津电动哥原名盛家辉，细长的眼睛和圆圆的面蛋跟习近平如出一辙，他十分用心经营抖音、Bilibili 等平台，分享的影音内容主要为搞笑主题居多，这类累积了不少人气，在 Bilibili 上有13,000粉丝，但后来亦被封杀了。另外2020年1月1号雅虎网报道说，念书专业将军澳主场贴出一段影片，画面中的一个煎包店的男老板和习近平神似，不单指他的招牌发型，连圆润的面型、五官和神韵都超级似，尤其是侧面45度，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的时候，相似度达到 90%。 短短8秒钟的影片随即在网络上被封存，但好快被删除。仲有一位歌唱家亦是因为掌上太子习近平亦被封杀，据悉当事人名叫刘克清，女欧男中音歌唱家，经常在抖音上教授唱歌知识，因为头像违规被举报后，连累有关美声唱法的讲解影片亦被迫暂停。他本人通过影片呼救话，已经是第三次因为形象违规被封号了。北京学者荣剑曾评论，古代有被毁皇上的名字，百姓不能随便提，但亦没有到这种无厘头的地步，搞不清楚这种自动对号的荒诞剧越来越犀利，究竟是大数据惹的祸，定是有关部门的高级黑呢？从小红维尼被封开始，很多词都成为敏感词，但一个活生生的人搞成一个敏感人，这也是太搞笑了吧。有网友表示，刑法可以立个罪名，掌上好似总书记罪。在7月4号，中国人气社交媒体小红书的搜索框中输入 H100 后，很容易就能找到销售辉达最高级人工智能加速器的帖子，70个香港现货辉达 H100 保证5日内配送，详细销售条件私聊。辉达 H100 8个装服务器在台湾等候发货，售价80万元。美国2022年9月起对中国实施高阶晶片禁令，限制它在人工智能和高效能计算领域的发展， 却亦因为导致走私交易活动网络，辉达的 AI 晶片更成为地下市场上的抢手货。外媒日前指出，有几十间中国分销商静静地透过中国留学生运送走私被美国禁止直接出口到中国的辉达晶片。还有留学生说，好高兴能为国家做些事。根据《华尔街日报》3号发表的报道指出，一名在新加坡留学的26岁中国留学生，去年秋天回到国家行李中收埋了6块辉达晶片。他是透过大学熟人介绍拿到这些辉达晶片，只要成功带回去1块，就可以赚到100美元的报酬。由于这些晶片的大小相当于一台任天堂 Switch 游戏机，令成功避开海关检查。实际上，他背后是一位名为江哥的中间人。这位江哥利用东南亚晶片销售商系统整合商的人物，帮中国买家取得晶片或伺服器。客户从 AI 公司、研究单位到晶片经销商都有，除了找留学生帮助走私之外，有时亦直接走传统的报关入境。这名留学生还很自豪地说，他愿意再做这些走私晶片进入中国，我很高兴能为国家做些事，还能顺便赚些外快，为什么不做呢？根据《华尔街日报》调查，至少有70间分销商在网上公开宣称可以供应这些受到限制的辉达晶片，其中一些分销商每个月能够提供10块高阶晶片，还承诺可以在几个星期内交货，甚至还能够出售内含8火辉达高阶晶片的伺服器，售价高达30万美元。据了解， A18 晶片在中国地下市场叫价大约每块22500美元，更高阶的 H18 晶片则约售32400美元，同原先10000美元、25000美元的市价相比，约日价3-5成左右。《华尔街日报》取得的海关文件显示，有深圳的商家分别从新加坡收到20块辉达晶片，从台湾的一间出口商取得40块晶片。虽然外观没有标明型号，但该名卖家指出，这些都是受到严格管控的辉达 A100GPU。 北京一位分销商表示，虽然美国出口禁令令获取晶片变得很困难，但他们依然有办法可以绕过限制。由于辉达的晶片在 AI 推论和训练效能上的优势被很多中国的科技公司视为不可或缺，但美国政府为了压制中国 AI 技术的发展，自2022年9月起禁止向中国出口包括辉达 A100 及 H100 在内的高阶 AI 晶片。中国只能依赖地下市场来获得这些关键技术。据悉，中国部分企业为了弥补高阶晶片供应不足的情况，甚至会将辉达的游戏晶片改装用来训练 AI 模型。中国 AI 晶片发展之路不顺，究竟有多少晶片因此流入中国，具体数字很难计算。不过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估计，每年走私到中国的 AI 晶片中位数大概为12500张。虽然中国部分科技公司亦在度积极开发本土 AI 晶片，但目前仍无法与辉达的晶片比美。一间 AI 研究机构今年3月向中国总理李强报告话，使用中国制造的晶片训练 AI 大型语言模型好容易当机。显然，在中国真正出现可用的 AI 晶片之前，走私的辉达晶片以及相关产业链仍会相当活跃。针对这些走私行为，美国商务部尚未回应相关评论。辉达方面则强调，公司遵守美国出口管制规定，不向中国直接销售受限制的晶片，亦不同知名大厂合作，尽量避免出现类似情况。对日抗战史上唯一一座以中华民国官方名义修建的纪念城——衡阳抗战纪念城的纪念碑，近日遭中共评论人士提及拆除，引发跨国军事学家联合发表四大不容许声明，谴责中共极左势力践踏历史，无疑是文革复辟， 分析人士话，如果中共极左思潮继续反滥落去，首当其冲嘅就系吓跑外资，不单止不利于中国自身嘅发展，反而会带嚟灾难。以国军衡阳保卫战为背景的中国抗战大片《援军明日到达》在不久前遭到封杀后，同样标志着国军英雄史迹的衡阳抗战纪念城纪念碑成为中共激进分子新一轮瞄准的攻击对象。衡阳抗战纪念城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岳平公园，为追悼1944年衡阳守城中阵亡的国军官兵而建造。当时国军第十军的军长方先觉将军率领下，以劣势兵力抵御日军进攻长达47日，是国军对日韩抗战中极为经典和艰苦的一次城市防御战，被称为衡阳保卫战，亦被欧美军事界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中共评论人士、曾是中共空军飞官的学者郭崇文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民国时代的一切法律、命令以及由民国政府授予的头衔、荣誉称号等等，通通失去效力。对一个城市来讲，这个不是历史或文化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即究竟是效忠新中国，亦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定是继续效忠民国。并在回应网友时指出，要不把抗战纪念城叫上头级拿掉。郭崇文7月4号在于昆仑策网发表评论话，国军抗战老兵是一个伪概念，是对历史正义的反攻倒算，因为决定一个人历史定位是他的最后身份，而不是他曾经拥有的身份。认同他的网友话，所言极是，但反对他的更不是少数。在郭崇文表示有时间要去衡阳漫游体验一下后，立即有网友跳出来炮轰话，来到那日话给我听你在哪，如果不打你两巴就对不住我是衡阳人，那你的就将麻袋笠住你，掟到去万福园里面。对于郭崇文等的一连串发文，一群年轻海外华人军事学家忍不住发声明谴责，出身在美国、住有中美联合美国陆航在二战中国战场的许剑雄，居住在台湾的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住有铭志天星国军纪念碑百年激荡史的徐全，在台湾住有光辉记忆国军光荣革命战记、抗战与内战时期陆海军三军军服装备全面解拆的吴尚容，以及著有《田面公路与战时交通 1937-1942》的马来西亚籍博士候选人林国荣等四人发表联合声明表示，面对中国极左逆流这种赤裸裸的文革复辟，他们绝不会退却，必须迎战到底。声明说，我们呼吁海内外所有关注深犯国军光荣历史的人，不再对这种恶势力保持沉默，而是以最坚定的立场征高彼等之流，历史不容掩盖，真相不容扭曲，人心不容践踏，荣誉不容玷污。徐全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看到这样的消息感到非常愤怒，这个是大开历史倒车，不理是对文化资产的保存，定是历史的研究上，甚至于对整个社会的进步，都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徐全表示，衡阳抗战纪念城在1948年4月落成，当时纪念塔上有蒋中正亲自题写的衡阳抗战纪念城字样，但在1949年后遭到破坏，其他名人的题字亦被作毁。到了1983年，为了对台统战和回应中国人民诉求，衡阳地方政府欲恢复衡阳抗战纪念城之名，但一直到2007年蒋中正的题字才完全恢复。徐全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很多遭到破坏的国军史迹都被重建，即使不愿意重建，亦很少人敢将这些已经重建的史迹再进行破坏。中国极左分子不断挑衅这段历史记忆， 回避卑慕陈遭倒毁的悲剧，竟然主张再度破坏国军史迹，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恶例。徐全说，实际上是文革极左的一种伏辟，是严重践踏很多当年的那场抗战当中为国家民族牺牲的国军先贤烈士，是对他们的精神的一种践踏，对他们付出牺牲的一种侮辱，这个是不能够被人接受。他表示，好彩方先觉将军最后葬在台湾的五指山国军公墓，否则如果葬在中国的话，我估计就玩完了，他的坟墓都可能被掘出来了。许剑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社交媒体上会去除衡阳抗战纪念城的激进言论，好可能是出于官方的观点，只是中共自己不能够承认啫。因为中国很多老百姓都是国军的后代，如果中共过度打压他们的历史记忆，会令他们对中共离心离德，造成中共政权不稳，但中共亦不能够完全追捧国民党的烈士，因为他建国的正当性正是建立在1949年将国民政府推翻赶去台湾，所以如果过度赞扬国军的话，无疑是自打嘴巴，所以他必须要保持一个平衡，需要有好似郭崇文这样的人出来引领话题风向，那中共就可以撇清责任，表现到好似一个仲裁者一样，一方面令极左言论出声喊拆国军纪念碑，一方面又默许网民在网上互相攻击。林国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表示，话要拆国军纪念碑的言论一定有中共的影子在里面，只是官方不能够公开讲话鼓励拆除，但一些小城镇的纪念塔，只要不是北京中央文化部管辖的，或者不在文物管理名册里面的史迹，几乎都被下了毒手。分析人士说，拆除衡阳抗战纪念城纪念碑，其实是电影《援军明日到达》忽然下架的延续，这一部耗资6亿人民币拍摄，原定在6月28号上映的电影，是由衡阳地方政府主导力推，亦通过了电影审查，却在预告期内遭到中国极左势力追击，认为是在度宣扬投降光明论，中国扩大捍卫国军荣誉的网民不满，与之论战。最终官方为了避免争论持续扩大，下架了电影，亦限制了极左言论。林国荣表示，衡阳保卫战彰显了国军在兵力劣势的困难下，依旧设法挡下日军进攻，而人在延安的中共军队却毫无战绩，坦白讲就是令中共冇面了，所以将电影下架。徐全表示，就是北京官方的意识形态管理仍然是稳字当头，避免惹事生非，而且为了捍卫中共执政的历史合法性，北京仍然无法接受国军是对抗日战主力的观点。徐全表示，他们现在这个极左，他们是全方位的，他们不是只是冲住国军，包括那些苏州日本人遇袭的这些事情，都是跟这些人成日煽动仇日是有巨大关系的。分析人士说，如果中国的极左思潮继续泛滥下去，第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会吓跑外资，外资一旦通通走晒，中国流失的不单只是就业机会，还包括经营管理、科技技术以及很多附加效益亦没了，甚至中国人今日斩日本人，明日就会斩中国人自己了，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大灾难。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